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掌管历史的神赐给他王后的位分，借着现今的机会拯救属神的子民。以斯帖记，张道明牧师主讲。
在今天我们这个重要的时间当中，我们会进入这个以斯帖记这本书的最后一讲。我盼望你跟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好好的把我们的心意完全的集中在神自己的带领下面。我深深的相信在圣经里头每一本书都有它突出的地方。那么以斯帖记到底突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神的子民是不会消灭的，而且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好的摆在主的手中的时候呢，主会带领，主会安排。那么第三个功课我们所学到的，那是说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特别是当我们遭遇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够解决，面对许多的苦难，面对很大的不能够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禁食祷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姊妹问我，什么叫做禁食祷告呢？那我就跟她说，禁食祷告的意思呢，就是不吃东西，好好的把时间分别出来祷告。这里头有几个意思在里头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遇见一件很重大的要决定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遇见一件很大的困难，我们要不知道怎么样可以面对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要在一个很大的决定要面临，而很多的意见都不合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有些时候我们会遭遇很大的苦难，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应该禁食祷告的时候了。不要忘了，禁食祷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属于这个属灵战争当中的一份子，我们认定了祷告可以改变万事。所以在这个以斯帖记当中呢，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不愿意再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些民族之间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亚哈随鲁王啦，还有那个哈曼啦，还有这个犹大民族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这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重点。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重点呢，但是以斯帖记这一本书在神的眼光当中，它是怎么样的被使用的，而且呢，它是怎么样的被祝福的。我深深的相信这本书，特别是对那些被掳回国的老百姓犹大人有一个基本的激励的方式跟工作的。所以假如我们愿意也学习这个功课的话，那么对我们今天，我们面对我们的国家，面对我们的民族，有130,000,000同胞那么多，还有千万的人，1,000,000,000的人，他们还是没有听过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而且在听过主耶稣福音的人当中呢，建立的教会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异端邪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不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也不是靠我们的努力，那是靠我们在神的面前的顺服。好，就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把自己100%的交在主耶稣他的手中吧，因为我们要完全的依靠主耶稣他的大能，才可以拯救我们的国家。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跟我一块儿，用一个十分谦卑受教的心意，把我们的国家，把我们的民族都交在神的手中，让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救恩可以让我们国家里头每一位的同胞都听得清清楚楚，让他们都可以因为打开心门让耶稣基督进去的缘故，可以得救，可以得到新的生命。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就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努力的追求吧。那么上一次呢，我已经把这个以斯帖记它当中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呢跟您分享过了。比如说在那个亚哈随鲁王跟他的王后 瓦士提的故事当中，我们就知道神在冥冥当中他自己有安排的。原来呢，他是借着这一件事把这个以斯帖带出来，而这个以斯帖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些属于主的人啊，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自己的带领下面的时候呢，神就会带领我们，而且呢安排机会让我们呢可以得到我们意想不到的神的特别的祝福。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只要我们在主的面前100%的把自己好好的交在主的带领下边，我们就可以得救有余了。那么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们看见这个哈曼啊，这个哈曼呢，他不愿意，他也不喜欢看见这个莫迪改呢不向他跪拜，所以呢，他就下一个毒计，要把莫迪改跟犹大族，就是这个莫迪改他自己的本族的人，把他们完全的消灭。于是乎呢，他就得到王上他的允许之后呢，就规定了一个日子，就在那天呢，要把整个的犹大民族呢都消灭了，这是一个灭族的毒计。但是我们感谢主，就是因为神自己的保守呢，今天就在犹大人的历史当中，在他们节期当中，他们就同样的一日庆祝，庆祝什么呢？庆祝他们得救，而且呢消灭了他们的敌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啊。那么莫迪改他有敏捷的眼光，他有那个敏锐的思想，而且呢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决定，在这许多的决定带领之下呢，他可以把整个的民族带过来。那么现在呢，我就讲三件重要的事啊。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神是我们的隐藏的神，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是自隐之神啊，神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神有他的主权啊，神喜欢在这个世界上差派他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呢啊，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第三天就从死里头复活了，就成为真真正正的清清楚楚的我们的救主。今天我们所敬拜的并不是一个死去的教主，那是一个从死里头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以斯帖记当中呢，我们都看见神永远是一个自己做自己的事的神啊。我们不要指挥神啊，我们也不要要求看见神，我们只有一个顺服的心智，就知道呢，神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呢不给那些爱他之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把自己顺服在神的手中，神一定有他自己特别的带领。有一位姊妹呢讲一句话呢非常的好，她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永远是从失败里头成功的。感谢主，耶稣基督从死亡里头复活，带出他的荣耀来。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从以斯帖记这个故事当中看见，好像整个民族都落在灭族的死亡当中，落在黑暗当中，落在绝望当中，但是我们却看见神的手使用特别的办法拯救这个民族，拯救这个国家。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我所亲爱的姊妹，假如今天你为耶稣基督而活在这个世界上，假如你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财产在主耶稣的手中，好像遭遇了很多苦难的话，不要惧怕，到了时候神自己会成就他自己的工作的。那么他会把黑暗变成光明，会把死亡变成复活，会把我们的我们今天的困难变成我们的祝福。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我所亲爱的姊妹，在整本的以斯帖记当中，我们看不见有一个字儿是讲到神的，但是我们却清清楚楚地看见神的手在冥冥当中的安排。那么第二件事呢，让我们看见呢，就是这个莫迪改啊，他一听见呢，整个的国家民族要遭受呢那个灭族之害的时候，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的危险，但是呢，他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披麻蒙灰，痛苦哀嚎，紧紧的在主的面前祈求。那请你看看第四章啊，他说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件事呢， 就撕裂他的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苦哀嚎。到了城门的时候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城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伺候派次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特格召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特格出到城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要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特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祝福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特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特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就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话，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蒙解脱、蒙拯救，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里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是整整的第四章的话。我们看见这个第四章的话里头呢，有许多让人灰心的地方。第一呢，就是莫迪改听见这个灭族的命令之后呢，他就披麻蒙灰啊，而且呢痛痛的哭泣。那么整个苏珊城里头的就是国王里头的那些犹大人呢，各处的犹大人呢，也大大的悲哀啊哭泣，因为他们知道呢这个灭族的事呢已经下了命令。那么我刚才不是说神是一个自己隐藏的神吗？我们的神是一个从失败里头成功的神吗？感谢主，他们的哭泣变成欢乐，他们的眼泪都被擦干。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神的面前哭泣，在神的面前悲哀。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今天我跟你也同样的在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面前哭泣悲哀，为我们的自己的国家，为我们的老百姓，在神的面前苦苦哀求的时候，神是不是也要听呢？那么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哭泣的关头啊。那第二个哭泣的关头是什么呢？就是莫迪改呢就直接的对这个以斯帖说，这件事是如此如此啊，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等等。那么于是乎呢，以斯帖就对莫迪改这样说了，他说呢，你去召聚苏珊城，就是那个王城里头所有的犹大人呢，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那么我跟我的宫女呢也要这样禁食，然后呢我就委力进去呢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乎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举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要求整个的苏珊城里头所有的犹大人跟他一块禁食祷告，在神的面前专心的仰望神自己的工作。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这是第二个哭泣祷告。那么刚才我已经跟您做一个很详细的那个解说啊，什么叫做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意思就是刻苦己心，让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甚至于因为这一件摆在面前的事这么严重，以至于我的心里头好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着在那个地方， 没有胃口可以吃饭，于是乎我就在主的面前进食祷告，不吃不喝三天三夜，在主的面前。这样呢，王宫里头王后跟她的宫女也不吃不喝三天三夜。那结果怎么样？神就听我们的祷告。我一直以来心里头都非常非常的有一个重担，就是当我听见有一位高官说，他说在我们中国里头有1000万的妓女在沿海的区域里头，就是说有1000万个妓女，他们出卖他们的贞洁，做那些最肮脏的事，为的是吃饭。我不知道这么讲法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无论如何我可以做一个决定，看见我们的国家落在道德低落的时候，也看见许多的贪官污吏，是不是？也看见许多的灾难，那非常非常的可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愿意在这个时候告诉你一件事，就是现在魔鬼撒旦他们要破坏我们中国，要把许多的灾难摆在我们中国人身上。他是黑暗之主，我们是光明之子，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个时候进食祷告呢？所以我很愿意现在用一段短短的时间，就跟你一块在这个地方，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好像莫迪改跟以斯帖一样，他们专心的努力的进食祷告，求主的怜悯复兴领导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百姓。好，就请你现在低下头来，闭起你的眼睛，跟我一块祷告好不好？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永生之神，万军之耶和华，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是一个曾经忧患的国家，虽然现在好像经济比较有一点进步，但是却看见道德沉沦，人心空虚，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亲爱的主，亲爱的主，求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成就的事业继续不断的在我们中国发展它的影响，以至于千千万万的人可以归向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深深的知道，除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我们的国家没有其他的救主。所以求你伸出您自己的手来，在我们的国土里头，在我们的国家的人心里头，在我们的老百姓同胞身上做深入的工作，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听见您自己的福音，以至于全国归向主耶稣，这样我们中国就大有希望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向您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的，阿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继续不断的祷告吧，我们中国是蛮有希望的。但愿主耶稣的名字在我们的国家里头大的荣耀。我们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愿主大大的祝福你，再会。
以斯帖记4:14下，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真道分解灵修精选，
为主被囚。选读经文：提摩太后书1:8。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以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使徒保罗多次称呼自己 是为主被囚的，意思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囚徒。囚徒的希腊文解作被捆绑的人。保罗这样形容自己，因为他归信耶稣之后不断地遭遇逼迫，甚至为了耶稣而身陷囹圄，所以他觉得自己因为耶稣成为囚徒。为主被囚的事情不但发生在新约圣经时代里，到了今天仍然有些宣教士为了传福音而遭遇逼迫，进入监牢，甚至为主殉道。特别是在信奉其他宗教的国家，这些事情实在是屡见不鲜。我们或许为了自己不用遭遇这些逼迫而感恩，但更重要的，我们也切切为这些为义受逼迫的人祷告。虽然我们没有蒙召前往边远和落后的地区传扬福音，但是不要忘记，祷告也是重要的服事，更是宣教的强大后援。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兴起我们成为祷告精兵，以祷告守望那些在外为主征战、为主被囚的肢体，使他们的身心灵都被主光照，能够继续为主往前走。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绝对不以福音为耻，也不怕为主被囚。当我们想到身在边远地区为义受逼迫的宣教士，我们真的深同感受。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赐我们愿意祷告的心，叫圣灵时刻感动我们，以祷告守望这些基督的精兵。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在默想的时候，请你思想，你有没有想起一些为义受逼迫的信徒呢？请你来为他们切切的祷告，求主怜悯他们。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信仰疑难解答，姚谦牧师。
听众西边草提问：我认为在神的眼中，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价值，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人，所以信神的人是否只有在教会或者是福音机构做事才叫服侍神，才叫被神使用呢？没有信神的人也在各行各业中工作，他们那样子是不是没有活出自己的价值呢？怎样才叫奉献给主呢？我看见亚伯拉罕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过着大家一样的生活，劳动工作，享受劳动工作所得的。传道书的9:7-9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所以说，基督徒该如何生活呢？基督徒是否可以像刚刚经文所说的那样劳动和工作，去享受劳动所得呢？
西边桥你好啊，啊，你问到这个人，每个人都有家居的问题，我觉得也是这个年代很需要来这样的思考看重的。那么我觉得在神眼中呢，每个人都有家居的，每个人都是有家居的人，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活出家居呢，本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但是如果你说被神使用呢，也是人特别蒙神领受的恩典，其实两者没有矛盾的。那么信神不是因为只是在教会，或者说在好像你说在福音机构里面做事才叫侍奉，我们生活存留动作都是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么敬拜就是侍奉了。对啊，你说没信神的人在各行各业投身，本身也有他的价值，这个是一定肯定的。但是这样不过是活出工作上本来有的目的意义。那你要想哦，没接受上主生命的人，他劳碌一生，但是却因着没有神的生命，没有永生的指望，所以呢，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单是你谈的价值的问题。那么谈到奉献给主呢，你说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表示我们人先悔改归向主，懂得把生命交在主的手里，承受从他而来的新的生命。你说的对，圣经里面亚伯拉罕在世界上他还是要劳动。那么今天我们说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他的生活也是同样劳动，也是好像旧约传道书九章哪里说人还是要享受日光之下劳动得来的。但不要忘记啊，不同的是什么呢？我们因信耶稣已经有了神的生命，但是我们真的要为很多还没信主的人祷告，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应许，很多只是不明不白的劳碌终其一生，这个是可惜的。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liangyou.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